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过两天是逾越节。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在马可福音中找到了耶稣的行踪。他星期日凯旋地进入了耶路撒冷，星期一回到城中清理圣殿，星期二回到城中还预言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地基上不被拆毁。当晚又到橄榄山与门徒传说末日来临的预兆。过两天是逾越节，因指星期二以后的两天。记得我们以前提过，一日的开始是由前一日晚上六点算起，所以逾越节很可能是星期四晚上，而耶稣基督是在星期四钉在十字架上的。如果是星期五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很难在坟墓中待上三天三夜，但如在星期四钉十字架，则可在安息日以前将他埋葬，又因逾越节而形成的双安息日的关系，这样便有了整整的三天三夜。这只是一个设想，信与不信均无不可。要紧的是，基督为我们死，不论他在哪天钉十字架，对我们的救恩毫无关系。有些人为此事而争论不休，而我认为这只是一件小事。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现在他们决定处死耶稣，但是他们不希望在逾越节时执行，但他们却又不能控制耶稣在哪天被处死，因为这一切都是耶稣自己在控制。为了实现旧约中象征在埃及为赎罪而死的羔羊，他应该是在逾越节时钉十字架才对。虽然他们想避免耶稣在那一天钉十字架，但结果耶稣还是在那天被钉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纪念逾越节是纪念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使我们离开罪恶的捆绑，不需要回想到埃及的那回事了。在犹太历中，一个成年男子必须在这三个节日中呈现在神前，逾越节、五旬节及祝棚节。当然，逾越节是纪念神将他们的祖先由埃及的捆绑中拯救出来，这拯救包括了羔羊的牺牲，做一家人羔羊，擘开无酵饼，又将那擘开的饼藏起来。这整个逾越节带给了我们那么多难以置信的象征。为什么要擘开？为什么要将它藏起来？为什么在节日中这饼不见了，而在节日末又出现了？这么多美丽的象征都在耶稣的身上实现了。第二个大节日是在逾越节后的第五十天，所以叫五旬节。那天是庆祝出熟的果子，他们那天到田地去将麦捆成束献给神。在他们没有献给神之前，其他的新熟的麦子是不能收割和买卖的，所以在五旬节圣灵充满教会，意义重大。彼得在五旬节传道，使2000人加入教会，这是教会出熟的果子。各位，那出熟的果子到现在还在结果呢。神一直在为耶稣基督建造一个身体，那就是教会。第三个节日是祝棚节，它是纪念神在保守他们祖先在旷野生活40年后，带他们进入那允许之地的神迹。他们说，旷野的生活已过，我们将进入美好允许的日子。这一节日在新约中尚未应验，但我们不难想象得出，在祝棚节耶稣将会再来建立他在地上神的国度。那不是教会被提，教会被提的那天随时都可能发生，因为这样神便完全了借由基督所立的新约节日。因耶稣钉十字架而死，神羔羊为世界的罪被杀，使逾越节得以应验。因教会带来的出熟果子，圣灵的充满，神伟大的出熟果子，使五旬节得以应验。但祝棚节要在他再来重建神的国度时才能应验，那是他将带领我们离开旷野，进入美好的国度。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但耶稣有他自己的计划。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在习俗上，这香膏是由印度进口，价钱非常昂贵。 一个主人在客人进屋时，给你在身上亲抹一点。我不太懂这些东西，我想象就像我妻子用香水一样，但这女子是将整瓶子打破，整瓶浇在她身上，不是用抹的。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在约翰福音中，我们知道那人便是加利人犹大，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那时一人一天的工资是1/10两银子，所以这瓶香膏是一个人3/4年的工资。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可怜的犹大只看到钱，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这时候我们看出，耶稣知道他不久将死。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请注意，耶稣不但知道他将死，而且知道这福音将传遍全球。他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也谈到这女子的事迹。有人问：“为什么要浪费香膏？”请听我说，任何给耶稣或为耶稣所做的事都不是浪费。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做过也计划过不少的事情，但最后都是浪费。但我为主所做的绝不是浪费。12门徒之中有一个加利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变得，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月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的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主所指的那人是多么的可悲，那人还不如不生。这也指每一个拒绝耶稣基督的人说的：“如果你没有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没有将来的希望。”而对的是神的审判及愤怒，那还不如不生。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这里耶稣给了他们对逾越节一个全新的观念。当他将饼擘开时，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又说：“为的是纪念我。”是的，你们不需要再记得在埃及那为你们流血、为你们牺牲的羔羊了。你们要记得我，这样做是纪念我，我的身体，我的血。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传统上他们唱的是诗篇第118篇。 这篇是论及弥赛亚的诗篇，耶稣唱的是他自己。这篇是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Hosanna, Hosanna,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与他的门徒唱的歌，离开房间，到橄榄山去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耶稣在这里是引证先知撒加利亚，但彼得以为他比先知还好，为神的话而争论。但是我们要切记，千万不要争辩神的话。我保证任何时候你与神的话争辩，你的争辩是错的。耶稣说，天地万物都要废去，我的话永不改变。彼得在争辩神的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看哪，一个大我是多危险啊。彼得说，虽然别人会，我绝不会，主啊，我绝不是这种人。他自夸，他将自己放在别人的头上。彼得继续不断地尽力争论，其他的门徒也说，他们不会否认耶稣。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犹太人的日是从日落下午六时开始。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是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彼得继续不断地尽力争论，其他的门徒也说，他们不会否认耶稣。我相信彼得是说真心话，我毫无疑问地相信他真爱耶稣。彼得的失败不是因为他对耶稣失去信心或爱心，而是由于肉体的软弱，过分的自信。我们常对神发誓一些做不到的事情，多少次你跪在主前说，主啊，求你为我成全此事，我答应我每天都祷告一小时。你是诚心的立这个事，但是主却摇摇头说，算了，他知道你是做不到的，对神发誓是不必要的。我从神那里得到的东西，不是因为我答应神要做什么事情，如果神要给我东西，那是他对我们的恩典，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我们求神给我们东西，常加一些理由，而这些理由多半是一些允许，就像，这是我答应为你做到的，神啊，你知道我什么也不成，经常失败，但是我一定要，好像是要求神因为你在主前的允许而给你赏赐，但是神不是因为我的行为、能力、人品及努力而给我，他给我当然不是因为我对他的允许，他给我全是因为他的恩典。所以我们不用答应神做什么事，我只要相信我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他会为我做一切事情，神的祝福便自然地留给那信靠他，直到是他儿女的身上。彼得自以为能，有时候越争辩便以为越对，但是当你大叫的时候却露出了弱点。有一个传道人，他将手势都放在讲稿中，比如现在用力向前发拳以加重迟点，低下头来摇表示失望。他在整个讲稿中都注明了手势，在其他著作中说，现在要大声叫，因为这是一个弱点。所以彼得也在大叫，即使我死，我也不会否认你。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克西马尼是橄榄压榨地的意思。橄榄山是一个橄榄园，克西马尼园其实不是一个花园，而只是一个橄榄树林。而克西马尼是其中的一个压榨橄榄之地，他们现在在那个地方。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很明显的， 耶稣对他第二天将发生的事心中不安，可能他在流泪，他的呼吸沉重，他不像平日的耶稣，可能门徒从没有看过他现在这个样子。他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这里阿爸是父亲的昵称，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请注意在将这杯撤去后的标点，它代表过了一些时间。他说，如果可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非常沉重的语词，我们总以为背十字架是一件轻松的事。耶稣说，我为此事而生，因此事而来。我们只知道他一切事都能做，但这件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情。我们看到他第二天勇敢地面对现实，却低估了他在克西马尼的征战。他是因为在克西马尼赢得了胜利，所以在第二天才能如此的勇敢。我们因祷告而得胜，这是不变的事实。这真正的胜利关键乃是克西马尼的战争，一旦得胜了，其他一切都好办。我们真正的战场是我们祷告的地方。耶稣说，当你要劫夺一个强人的房子，你先抓住那强人，然后进屋。我们用祷告抓住那强人，然后便能进屋取物了。虽然除了祷告外，你也能做些别的事，但在祷告之前，你不能为神做任何事。除了祷告之外，你实际上无法为神做任何事。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在祷告天父。以赛亚书第50章10节提到他背负我们的罪，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希伯来书中说，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羞辱他。在这时，耶稣在园中可能心情非常沉痛，他说，天父，如果可能，求你将这杯撤去。很可能那时天父让他看到一些天上的景象，被他求赎的人围在神的宝座旁，他接过那坐宝座的右手所拿的书卷，长老献上众圣徒祷告的馨香祭，以及圣徒唱诗赞美。他配拿书卷，配解开七印，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猜想，当他看到他父为你我所做的救赎，及那在天上的荣耀的时刻，他继续祷告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他终于战胜了，他的战胜是由于他的投降，他为神的愿望放弃了自己。如果你不顾神的愿望而为自己作战，你注定要失败的。战胜是由于投降，好像很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一旦你为神的愿望而放弃自己的那时刻，你便进入了胜利的途径。耶稣就是因为天父的愿望放弃自己的。他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但是我们常祷告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现在我要你做这个。但是如果我们接下去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那将是一个多么聪明的祷告。投降吧，让我们今夜就向神投降，只要向他投降，你便能享受到生活的真正胜利。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着了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有些人说，祷告不能重复，我想可能耶稣不知道这件事吧。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 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请注意在41节中的标点，表示经文经过了一段时间，他第三次回来看到他们又在睡觉，他说好了，好好的睡觉吧。我想他一面看着他们，一面说，你们不能为我警醒，现在让我来看顾你们吧。这当中经过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是一两小时，也可能是两三小时，但是我想他在那里一面看顾他们，一面祷告，他为他们每一个人轮流的祷告。彼得，你是多么的傻气，但是你还有许多事要学习，你很有潜力。父啊，求你加力量给彼得，让他在改变之后有力量去照顾别人，不要让他丧失信心，求你保守他。约翰，我知道你对我的爱心。他一面看顾他们，一面祷告。过了一段时间，无疑是耶稣听到在山下城中大祭司该亚法家中传出来的士兵闹声，犹大与他们的对话声，及他们走到客西马尼园的声音。耶稣对门徒说，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呈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去把他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请注意，虽然别的门徒都称耶稣为主，但犹大从没有如此称呼过，在圣经中一次也找不到如此的称呼，而在这里他却去吻耶稣，实在难以了解。在希腊文中，对吻有两个字，一个是代表友谊的吻，就像你在你的小孩的额头上吻一下一样，另一是代表情人之间的吻，而这里犹大是用第二种的吻，他这么做是多么的令人感到恶心。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在别的福音书中我们知道那人是彼得，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还好彼得那时还是半睡半醒，否则可能连头都要被砍下来。另外一福音书中说，耶稣拾起耳朵将他医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为要应验经上的话，神的预言都要实现，这是无可避免的，也是阻止不了的。正因为是预言一定会应验，所以对许多事情的发生我都不觉得惊奇，不论你如何设法去改变，神说要成就的还是要成。所以我对许多事都执着与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传教士对一些事大为不满而大声怒吼，但如这是预言，不论你如何吼叫，要成的还是要成。这里的他是指他们都离开他的预言，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马可写这本福音并不是写他的亲身经历，那时马可只有12岁，但马可后来变成彼得的伙伴，无疑的有关耶稣的事都是彼得告诉他的，所以马可福音可说是彼得述说基督的事迹由马可笔录下来，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能是马可亲身的经历，下面这段经文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其他福音都没有记载这件事，许多学者都同意那小孩就是马可自己，可能他的母亲在传道中有份，在做招待饮食等事，马可随他乱跑而看到了整个事情，也可能他们在捉拿耶稣时连他也被捉了，他设法脱了衣服逃难了。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那时候他们有两个大祭司，一个是罗马政府指定的，另一个是民众承认的。 该亚法是罗马政府指定的大祭司。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们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要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当然他们在曲解耶稣所说的，他说，我将在三日内重建那毁去的殿。他不是指那希律王用石头所造的殿，他是指自己的身体。他说，我有能力将它放下，没有人能夺取我的生命，我有能力将它放下，也有能力将它举起。所以他是指他自己的身体。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因为证人证词不能一致。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而耶稣却给了他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以赛亚的预言在这里应验了，他们罩住他的脸开始打他。这种打法是很凶狠的。我们的身体是很奇妙的，当我们看到拳头打来时，会自然而然地设法躲避，以缓冲这拳击。你有没有过下台阶而台阶比你想象中的还低的经验？即使只有一两寸的差错，也可能摔断你的骨头。这种事如果你没有预先的防备，那可有你好看的。被打而不知打从何处而来也是一样。在足球赛中，四分卫后卫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受伤？他是在他看不见对方的时候。当你看到那280磅的后卫冲向个子矮小的四分卫时，你会想他会被撞倒后再也起不来了，但他却能立刻起来继续打下去。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对方冲过来而有了准备。如果他没有看到那冲过来的人，他肯定要受伤。所以他们将耶稣的脸罩住打他，使他不知拳从何处而来，甚至连一些仆人也打他耳光。他们打完以后，他的脸打得不成人形。你有没有看到那被脸打肿的认不出来的人的样子？你会说，那太可怕了，我不忍目睹。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这就是以赛亚说的，遮起我们脸来不敢看他。换句话说，可怕到你要遮起脸来不敢看他。他的脸，他的容貌被打得不成人形。他是因我们的罪而受伤，为我们的不义而被打伤。我们也不尊重他，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两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彼得，愿神祝福你。我想我们都会同情彼得，我们爱神，我们答应神，都是我们的心愿，我们也不想失约，但是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为什么彼得失败得这么惨？第一，他相信自己。你要谨防你的自信。圣经说，当你站立时要小心，以免跌倒。你为神做事，你要小心，不要高抬自己。第二，他在应该祷告的时候却睡着了，也可以说在该祷告的时候却去做别的事情。耶稣说，不停地祷告， 常常当我们遇到难题时，我们不祷告而沮丧，我们说这事我们不能做，它太可怕了，可怕的要死。不去祷告，独自沮丧。别忘了，祷告是力量的来源。第三，它在敌人的地方取暖。一旦你在敌人的火炉中取暖的时候，你的生命便会有危险。有些地方或事情，神的子女是不应该去尝试的。一旦你去做，你便走向失败。最后的一个原因是彼得远远地跟随主，千万不要远离主，你必须要靠近他，你不能做一个遥远的基督徒。神没有孙子，你必须与他有切身的关系，紧紧地跟随他。现在神已告诉我们彼得失败的理由，好叫我们不要失败。假如我们紧紧地跟随主，不停地祷告，不靠自己而信靠他，与他结伴而行，他一定会保守我们，不会跌倒，快快乐乐地将我们呈现在他的荣耀里。因为我确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的，只要你交付给他，他便会保守你。即使你自己做不到的事，他也能为你做。正如彼得说的，神的能力经过了我们的信心，保守了我们。天父，谢谢你，愿我们在别人的错误中得到教训，帮助今晚我们汲取这教训。我们谢谢你喝了那杯，使我们成为你的子女。我们今晚在这里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谢谢你为我们在精神上、情绪上、肉体上所受的苦，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将我们由黑暗中带到荣耀的国度里。谢谢你，耶稣，在我们的心中要永远不停地说谢谢你，耶稣。我们再怎么说也不能表达我们的心意，你自愿地顺服天父，喝下那杯拯救了我们。天父，我们现在要结束这聚会，求你祝福我们，你的手扶持我们，奉耶稣的名，阿门。